好，今天呢，要为大家开示的是，好，在没有开示，要为大家开示的是正见。好，但还没有开示之前呢，我昨天呢，这个关于那个世界分别观的修法，有讲到因缘生跟刹那生，我漏掉了几点，想弥补一下。昨天讲到的因缘生呢，有过去的因缘嘛，无名爱取业，然后有现在的因缘，现在的因缘是什么啊？食物营养素，这个不只是一个因缘，还有另外两个因缘。业生色可以是过去的，心生色可以是现在因，比如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啊，我们就会产生每一个心念都会产生四大，生气的时候呢，产生的四大里面的火大呢就会特别的强盛，所以身体就会发热嘛，所以身体那个发热，生气时候身体发热，那个火大呢是心生色来的，那火大又带动风大，所以呢身体有时候气得会发抖，气得会摇晃，这个是心生火风大。那我们身体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心静我们的心很安详很平和，然后呢心进入很好的定的状况呢，它也会生出四大，那种四大里面的地大的轻地大不是有六个特相吗？应出重软滑轻，那个轻呢就会特别的明显，所以身体呢就会轻飘飘的，好像没有重量，所以那种四大呢也是心生出来的四大，也是现在因来的。好，另外一种因呢是时节，就是我们的气候啊，外面的气候呢也可以影响我们身体的四大比如说天气热的时候呢身体呢就会冒汗，冒很多汗嘛这个汗是流动的现象，水界的现象，所以身体的水界呢可能就会稍微多了一点天气干燥呢，或者天气呢比较寒冷呢，身体又处在另外一种状况了，四大又处在另外一种状况，所以外面的天气呢也可以改变这个四大的运作，这个也是现在因来的所以现在因有三种，心生色业心生色时节生色跟食物营养素的我们吃的营养，吃的很有营养呢，身体就四大就很强，很强壮，很健康吃的不营养呢，四大就会很消瘦没力气，这个都是因缘生法，所以我们的四大呢都是因缘生法，如果你不这样观的话呢，你就会认为四大是上帝创造的，或者是四大是没有因缘生起的，叫无因见或者是上帝创造的是有一个创造物的一种错误的见解因此呢修四大的人呢也是要观他的因缘生跟刹那生然后呢那我稍微讲完一下这个世界分别观的修法然后按住以身呢随观生灭法，之前是安住以身随观生法，安住以身呢随观灭法，安住以身随观生灭法，这个随观生灭法呢就是生灭是非常快的了是没有距离的，它生了马上灭，生了灭，生了灭，没有距离了的，之前呢生可能五分钟过后才灭或者生两分钟才灭，因为正念正知不够快，所以没有办法看到它迅速升起，迅速灭气，迅速升起，迅速灭气的那种快速的生灭随观智 啊，一旦提起更强的正念正知呢，那种生灭的展现是非常的快的，这种叫做随观生灭法。啊，于是呢，有生之念现起，有生之念现起，于是呢，他的正念就会现起，然后呢，知道觉知呢，只有四大的存在，声是名声跟色声嘛，色声是四大，名声是意识界，所以他的正念呢，啊，升起，如实观照之后呢，他的正念就会现起，告诉啊自己呢，啊，只有身体四大的存在，只有意识界的存在，没有众生，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他，没有一个你。然后直到这个唯有正念与觉照呢，我觉得这个翻译的不够准确哈。于是有生之念先起，于是有生之念现起，啊，直到升起。我认为更正确的翻译，根据巴利文哈，直到升起更强的正念与觉照。所以呢，观这个世界分别观呢，不只是一次看到它生灭。啊，阿努巴萨那，阿努是重复的，巴萨那是如实看到，所以阿努巴萨那就是随观的意思，也就是不断的、不重复的看一次是不够，没有力量的哈，要重复的看到它的生灭，啊，升起灭去，升起灭去，重复的看到过后呢，那个智慧越来越强，正念就越来越强了，啊，直到呢。他失去了所有的我相、人相、众生相，所以唯有正念与觉照，他的正念强到呢，只看到四大的生灭、一时界的生灭，没有人相，没有我相，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他如实看到了没有人相、没有我相、没有众生相的时候呢，无所依而住。这个依的意思呢，就是他不再依邪见而住了。他不再依贪爱而住了，之前他贪爱自己的身体嘛，认为身体是永恒的、有我的、快乐的，但是呢，现在他如实看到呢，他去掉了他对身体的贪爱，所以他无所依，不再依贪爱而住，他的心识啊，不再依贪爱而住，也不再依邪见而住，不再认为是有一个我了，啊，他彻底的破除了这个我见。所以他的心识呢，不再依邪见而住，所以无所依而住的意思就是不依贪爱跟邪见而住，因为他如实看到身心的幻灭、虚幻、破灭，啊，因此呢，他不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因为他有观内有观外嘛，啊，他不但不再贪着自己的身心。这个世间呢，并不是我们了解的世间哈，巴利文叫 Loka。当我们提到世间呢，巴利文 Loka 的时候，就是五蕴世间，不是我们了解的这个宇宙世间啊，是五蕴世间的意思。所以他不再贪着呢世间自己五蕴世间，也不再贪着外在的五蕴的世间，所以他的心呢。啊，贪爱是一切痛苦的来源嘛。当心不再贪爱呢，心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了。这个世界分别观呢，也是啊，可以带你达到涅槃的道路。六界分别观。好，这个就是世界分别观或者是六界分别观的修法了。啊，今天呢，我想讲一讲正见啊。什么是正见呢？什么是正见呢？因果法则啊，认知因果法则是一种正见。还有呢？是的，啊，如果讲到正见呢，最核心的就是了知是圣谛，这个才是我们要谈的正见。当然，正见有很多种啊，比如说了知因果法则也是正见。了知无常苦无我也是正见，了知没有一个创世主也是正见， 啊，但是最核心的是了知是圣定。正见是八正道的先导，第一个。佛陀开示的东西，凡是第一个呢，应该是很重要的。正见是先导，也是曙光。当曙光升起的时候呢，黑暗就退失了。黑暗就退失了，所以当正见一升起，无明就退缩了。当无明一退缩呢，我们的身口意就是正直的，正见是心法，接着下来有 身法、口的，就是有身业口业，正见是善的意业，当这个正见一升起呢，我们的身业口业也会跟着正直，所以说正见是先导。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四圣谛。因为正见是了知是圣谛嘛，第一个了知苦谛。什么是苦谛啊？大家都会背了，什么是苦谛？应该都会背的。对了，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还有最后一句话，无取蕴是苦。这个呢一定要背上来。生老病死大家都不用佛陀讲，大家都知道是苦的。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一生起来大家都知道是苦的，不用佛陀说。那爱别离也是非常痛苦。我记得呢，应该是去年吧，不是马来西亚有一个航空怎么突然间在空中消失了。马航在空中消失了。那个时候呢，在这个飞机上呢，有一位我的亲戚，这个亲戚呢就住在我叔家的对面，所以当这个消息呢一出来的时候呢，他父亲呢也是我的亲戚，我弟弟跟我说的，他父亲就住他的房子住在我对面呢，哭到啊，哭得嚎啕大哭。我们叔家的人全部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一个老人家哭得这么大声，你可以知道他心中是多么的难受，多么的痛苦。这个就是爱别离了。有爱就会有痛苦，有爱心就会乱，爱则乱嘛。所以爱就是痛苦的来源了，爱的越深，痛苦就越深了。所以我们修行人就是要斩断这些粘着，这些纠结，把亲情也暂时给斩断。但是斩断必须说不跟父母亲见面，不是这样的意思，是不要那种粘着，因为这种粘着呢带给双方痛苦，这叫做爱别离了。另外一个呢，厌憎会。厌憎会呢就是你讨厌的人呢，你每天都要看面对他，讨厌的人每天要跟他碰面，每天要听他说话，那心中也是很苦，恨不得呢快点离开他，这种叫做厌憎会，爱别离厌憎会。另外一个呢，求不得的苦。我想呢求不得的苦呢也是很深刻的，比如说有的人来禅修营啊，一心想修定，一心想期待那个光啊出现，光啊出现，但是啊求不得啊，求不得啊。那别人呢，不求的人呢，光马上就来了。你听到别人报告说，哎呀，这个人这么光这么明亮，然后心啊那个鼻孔喷出来还是光的，哇，心中是多么的羡慕啊。这个叫求不得的苦，求不得的苦啊。另外呢，有病的人呢看到别人呢这么健康呢，也希望自己，多么希望自己也有这种健康的身体，这种也是求不得的苦。那呢突然间呢在人生中碰到了一个你非常喜爱的女人，但是你又得不到她，那跟你结婚的偏偏又不是你爱的，这个呢也是求不得的苦。所以人世间呢实在是有太多求不得的苦啊。为了避开这个苦呢，最好是 什么呢？什么都不求，对不对？什么都不求，就什么都不苦了。什么都想，都有所求的话，就有所苦。啊，所以呢，活在世间呢，就要随顺自然嘛。是你的，毕竟是你的。你爱的女人呢，如果是属于你的，她就是属于你的。她如果不属于你的呢，你强求也不会幸福，对不对？所以呢，生活中啊，最好是随顺自然，然后深信一句话：是你的，毕竟是你的；不是你的，不惜强求。这样生活才会快乐自在嘛，哈。我记得呢，几年前呢、我住在一个寺院的时候呢，有一个律师啊，马来西亚的一个律师呢，突然间来找我谈话，啊，他说，他的先生呢、刚刚癌症离开人间了，那留下的产业没有写下遗书，是遗嘱啊。那他有三个孩子，那个产业呢是家族的产业，那他只是一个太太嘛，不是属于这个家族的一部分啊，一份子，所以他就跟我说，他到底该怎么办？是不是要争？就是要不是争，就是说要争取他应该得到的一些财产，啊，他就问我，啊，我就跟他说。如果 这一部分财产是属于你的，它肯定是属于你的。如果这部分财产呢，因为他自己是律师嘛，他可以通过律师的手段来争取到这个财产哈。那如果这个财产呢不是你的呢，你不需要强求。那我只是跟他讲了这句话，他回去哭了两天，哭啊哭啊哭啊。他说呢，我所问过的哈，任何一个人呢，都叫我一定要争取。一定要争取到那个财产，只有师父你一个人讲说，属于你的就是属于你的，不是你不属于你的不可强求，所以他心中产生很大的震撼了，这个撞击，这个悸荡，所以哭了两天。不过他还是听我的话，啊，他还是听我的话，不去争这个财产。结果后来呢，因为他不争了。他的外家是外家吗？是他先生的这个家族啊，就分了财产给他了。所以两年过后，我看到他的时候呢，哇，圆圆胖胖的，跟当初见到我哭哭啼啼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好，所以世间的想法呢，跟我们出家人的想法差别是很大的，跟佛法的想法差别很大。那我一向来都是这样认为，属于我的呢，他。一定是属于我的，不属于我的，我何必强求呢？这个叫做洒脱、潇洒、自在。啊，你强求你就不自在了。同样的，你的光是不能强求的啊，它该来的时候就来了。你强求，你就越修越痛苦，越修越痛苦。修行是应该是越修越快乐，不应该是越修越痛苦的啊。所以不要违反自然哈。这叫求不得的苦啊。好，最后一个呢是无取蕴之苦啊，无取蕴之苦。那讲到这个无取蕴之苦呢，我们就要讲到什么是五蕴呢？什么是五蕴呢？色、受、想、行、识啊。一个修观的人呢，一定要了解五蕴。为什么呢？因为五蕴就是苦地呀，啊，多一个取字呢是直取的意思，直取无取蕴就是苦地，这个苦地才是最核心的。所以我们修观的人呢，一定要了解五蕴，而这个五蕴呢，佛陀说呢，啊，这个苦地呢，一定要被彻知。一定要被了知，彻底的、清楚的了知，它是无取蕴是苦的。好，我们先来看什么是五蕴哈。第一个是色蕴，什么是色蕴呢？啊，巴利文叫 rupa khanda。rupa 本身的意思是翻译成色， 但是这个中文的翻译呢，不能够代表这个巴利文的意思哈。瑟的意思就是被敲击啊，被打碎、被敲击、会破坏的意思。所以这个瑟怎么代表巴利文的意思呢？根本没有办法代表巴利文的意思啊！巴利文的瑟是被敲击、被打击、会破坏的意思。所以这个意思已经告诉你色是无常的啊，它的含义已经告诉你色是无常的啊。那什么是 Rupa？ 什么是这个色法呢？啊，这个在经典有讲到四大，以及依靠四大所产生出来的所造色叫做色蕴。这个经典讲得非常清楚，但是经典没有解释什么是所造色。那为了了解什么是所造色呢，我们就要学阿毗达摩了。阿毗达摩把所造色呢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个经典是找不到的。所以呢，了知认识阿毗达摩呢，有帮助你认识经典。其实经典还是最难的，因为经典是给实修的，然后佛陀呢因材施教。如果你是慧根呢，他不跟你这么啰啰嗦嗦讲一大堆的啊，他很短的啊，身体里只有水界、火界、地界、风界，完了，结束了。我们一点都不明白啊，所以要依靠阿毗达摩的知识来了解经典。我所以能够如此了解经典，当然一半是因为我有阿毗达摩的知识，另外一半是要通过实修的。通过实修呢，经典就会很容易明白的。不然呢？不然的话呢，只是名相而已。好，第一个是色蕴啊，色蕴是四大，四大大家已经明白了啊。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只是一个名相哈啊，它的特相，地水火风所持有的自性跟特相才是我们要关照的啊，不是关照地哦，不是关照大地那个地。是关照地含有的特相，水含有的特相，或者它的自性，那个才是我们要觉知关照的目标。好，然后依靠这个四大所造出来的色法呢，最主要的啊，非常主要的有几个，有大概有十个，比如说眼、耳、鼻、舌、身，这个是所造色。然后呢，色、身、香、味、触，五个，这十个呢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这十个这么重要啊？因为这十个呢，就是很容易引起乐受而带动贪爱的自界因缘，贪爱是一切痛苦的来源，而这个色身香味触啊，眼耳鼻舌身意啊，当这个色身香味触撞击到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就会带动很多乐受，因为这个乐受呢而带动贪爱，痛苦就这样开始了。贪爱是痛苦的根源嘛，所以痛苦就这样开始。但是众生不认为是苦，众生认为是快乐啊，乐啊，乐啊，乐得不得了啊。所以呢，就一直去追求、追逐这些乐，而一直在造业、造作这个业，因此呢，轮回呢就一直延续下去。所以这个所造色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四大而延伸的所造色啊，所以这个叫色蕴呐。好，第二个呢，受蕴。什么是受呢？受是它的意思，它的特相是体验的意思。体验什么东西呀？体验什么东西？那对了，体验色、声、香、味、触的法也算在 也在里面哈。色、声、香、味、触法的可喜之处、可意之处，或者是它的不可喜之处、不可意之处。或者是他的中舍之处啊，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啊，这个食物撞击啊，食物是什么呢？胃嘛， 胃撞击到舌根的那个刹那，啊，你产生了什么受啊？什么受？乐受。所以那个时候呢，乐受呢在享受，在体验食物带来的美味。所以说，乐受有体验的志向，有体验的这种特性。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很少说乐受在享受食物，乐受在享受食物，我们是说我在享受，我在享受，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错误的把这个乐受当作是一个我，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呢分解成色受想行识，我们没有把这个我呢分解成五蕴，所以呢，把色蕴当作是我，把受蕴当作是一个我。啊，同样的，眼睛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人，哇，好舒服啊！这个舒服呢，乐受呢，这个遍布全身，啊，你就感觉啊，哇，我很舒服，我很舒服。很少人说乐受在享受舒服，乐受在享受舒服，啊，很少人这么去观。那是因为呢，当这个一触六根接触到六尘的一刹那呢，没有正念正知的话呢，这个有生见。我见有生见马上浮上来，抓住那个认为是我的，我的，我的，所以要去掉这种我，我呢一定要当下提起正念正知。没有提起正念正知的话呢，有生见它就有机会浮上来了。有生见是潜伏在我们的心流里面，一不提起正念正知，它马上就浮上来，抓，把你所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舌头尝到的、身体触到的、心中想到的，都认为是一个我。这是有生见的作用啊！有生见它就有这种力量。那因此呢，要去掉这个有生见呢，就是要提起正念正知，每一个刹那啊。好，所以乐受呢，它可以体验。所缘六种所缘色身香味触法六种所缘的可喜之处，如果是乐受呢，他就体验所缘的可喜之处；如果是苦受呢，他就体验所缘的不可喜之处。什么是不可喜之处呢？比如说声音，一个毁谤的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根，心中升起了苦受。好，所以那个苦受呢，就在体验这个毁谤声音的不可喜之处。但是呢，我们没有如实观照呢，所以我们就认为是我在苦，我在被毁谤啊，我很苦，我很苦。那是你把受苦受当作是一个我了。所以每一种目标有它的可喜跟不可喜跟终舍之处。啊，终舍之处呢？比如说一种声音，你不是很了解的声音啊，撞击到你的耳根呐、啊，你心中升起了一种舍受，因为你不是很了解那个声音嘛，对你来讲呢，起不了什么很大的动荡、激荡，所以心中只有终舍舍受。啊，所以呢，舍受呢，就体验目标的终舍之处，乐受体验目标的可喜之处。苦受体验目标的不可喜之处，乐受终舍，舍受呢就体验目标的终舍之处，这个叫做受蕴，明白吗？好，好，接着下来呢，响应，好，还没有提到响应之前呢，让我再说一下受蕴哈。佛陀呢为什么把这些？啊，你看我们有心跟心所，这么多心所啊，受蕴是一个心所，想蕴也是一个心所啊，为什么把这些受蕴心所呢分开来呢？只提到五蕴啊，受蕴心所已经占了一个，表示它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它重要呢？不只是这个，不只是重要，它还是四念处的一个修行法门。四念处，身、受、心、法，这个受念处，它单独的可以称为一个修行法门了。 为什么这么重要？五蕴里面呢有受蕴，四念处里面呢有受念处，表示它的重要性。那它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十二因缘嘛，啊，缘以处受生起，缘以受爱生起。爱呀，爱呀，爱这个是痛苦的来源呐，贪爱是痛苦的来源。我们修行就是要解脱痛苦嘛。那什么带来痛苦呢？就是贪爱。那什么带来贪爱呢？受啊，乐受啊，乐受。所以它是自界导致贪爱升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呢，要直接关照它。直接对着他，直接关照他，不让他延伸到贪爱。要怎么关照呢？很容易嘛，乐受生起，观他无常，苦无我，让他不延伸到贪爱，那你就当下熄灭了这个贪爱的再生。啊，修行是刹那刹那观，刹那刹那灭的。你一直啊乐受的生起，一直观他无常，苦无我的话呢？那个贪爱就一直灭，一直灭，一直灭，那就越来越没有力道了。贪爱就越来越没有力量的话呢，贪爱就不能够左右到你。啊，慢慢的啊，当你的正知正念越来越强的话呢，啊，你的利剑一刀斩下去，贪爱就永远的被灭除掉了。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啊，这个受呢，成为一种修行法门受念处。很可惜的，受呢，尤其是乐受，啊，乐受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作用是让你全身很亢奋，很兴奋，啊，它可以一下子呢，骗不到全身，让你心中非常的亢奋兴奋。那个时候呢，你就会说，你就马上失去了正念正知了。马上失去正念正知呢，马上是认为哇多么舒服，我在享受啊，我在享受啊，马上沉迷在这个乐受里面。因此呢，在乐受升起的时候很难去觉知，是因为我们的心本来就是在贪求这个乐受，乐受就是我们要的东西。那现在我在享受乐受，你叫我观无常苦无我，恨不得他永远跟我在一起啊，我恨不得他永常住常在啊，他的确是乐的啊，你怎么叫我观苦呢？所以这些呢，颠倒想呢，就会起来跟你反抗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观下去，你没有办法观无常苦无我，因为他乐受太舒服了。就像禅定嘛，进入禅定的时候，有一些人呢，他体验到了这个光，那个舒服，那个喜悦呢，你叫他要忘掉啊，他说偏偏忘不了。啊，没有办法忘了，所以他产生了对这个禅带来的喜悦的一种强烈的执着，所以这个乐受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切限，让你强烈的执着它。这种强烈的执着就是贪爱了。所以呢，乐受啊，要彻底的了解它。才能够啊对治它，嗯，那接着下来呢是想蕴，想蕴呢也成为五蕴的其中一个，表示它也是十分的重要。啊，什么是想蕴？什么是想？想呢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是标志，标志的意思，比如说你第一次看到了小鸟。你就会标志，哎，这个小鸟呢有两只翅膀，它是在天空飞的小只的，啊，那以后呢，你看到小鸟的时候呢，你就会记得，因为你已经标志过，所以你记得，你没有标志，你就记不得。所以想蕴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标志，一个是记得。在这个漫长的轮回中啊，我们呢老是标志错误。我们怎么标志错误呢？ 我们把行法，把我们的身心，把我们的五蕴标志为长的、永恒的、快乐的、有我的。一旦标志错误，啊，一旦你这么标志的话呢，你就这么记得了，对吗？因为响应的作用就是标志跟记得，所以你每一次呢，啊，我们标志眼耳根色身香味触，触到眼耳根、眼耳鼻舌身意的那一个刹那，我们标志为永恒的、快乐的、有我的。这种标志一旦标志一次，我们就记得了。所以第二次呢，眼耳鼻这个色身香味触再触到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呢，啊，你记得啊，以前标志过的快乐啊，长快乐的、恒长的、有我的，这样一直标志下去呢，一直记得是快乐、长的、有我的，它就成了一种根深蒂固、根深蒂固的响应了。这种响应呢，很难再改的，很难再去除，因为不是一次的标记，在漫长的轮回中已经标记了啊千千万万次了。那标志错误呢，很难再改啊。给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在一个农夫啊，稻田啊，种了很多稻田，为了防止那个鹿啊，鹿来吃他的稻呢，他就在稻田里放了一个稻草人，啊，放了一个稻草人呐。那这只鹿啊，以前呐，他已经见过人的样子。它已经标志了人有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它已经标志了，所以它看到人，它还可以记得，它响应会告诉它，这个就是人。啊，那这只鹿呢，来到了这个稻田，看到那个稻草人呐，啊。当它看到稻草人的时候呢，它以前标志的响应呢，就会浮现起来，记得，哎呀，这个就是人，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啊，他就以为他是人，所以他被吓跑了，他就快点离开了稻田了。那他看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是真人还是假人呢？啊，假人。但是他为什么以为是真的呢？是因为他被他的响应给欺骗了。他为什么被他的响应给欺骗呢？因为他以前标志错误，他标志错误，所以他记得错误，他记错，他一旦标志错误呢，他就印在我们的心田里面，你就永远记得是那个样子，啊，比如说你现在标记这个是坏人，啊，那20年过后呢，你不会想到说他是好人的，你肯定还是想到他是坏人，但是你不知道这20年里面他已经改变了很多，他可能从一个坏人变成了圣者。但是我们的标志呢，不会跟我们讲他是好人的，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标志过他是坏人了。所以说呢，不要相信你的心呐，不要相信你的想法啊，不要相信你的念头啊。你的那个念头，你的心是因缘生的。当初他的确是坏人，那是因缘生，那一个时刻升起的因缘嘛。20年过后，那个因缘变化多端呢，他早已经不是你标志的那个人了。所以我说，为什么响应这么重要？就是我们一直被我们的响应欺骗，一直被他骗去。哦，当你在标志。啊，你一直标志这个身体是我的，我的，我的。一旦你看到无我的时候啊，你就哭哭啼啼啦，眼泪也来，鼻涕也来了。为什么？因为你以前标志有我，现在看到无我，那心中的震撼太强烈，没有办法接受。有的人甚至不要修了，活不下去了。啊，所以我们时常 啊，我时常教要观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作意它为无常苦无我。就算是你没有如实看到无常苦无我呢，你也是把你以前标志错误的常乐我净跟它纠正过来而已。啊，就算你没有如实看到，但是你在标志无常苦无我的时候，你是把以前所标志错误的常乐我净先给它纠正过来。当你能够纠正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法就很容易的在你心中展现了，因为你现在想运呢跟法是契机的啊。佛陀说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苦无我，但是我们的想运呢一直跟我们讲一切有为法是常乐我净的，所以不契机啊，不能够相应。因此呢，我认为呢，应该先把我们的错误的颠倒想给纠正过来，才能够如实看到真实法，真实法才能够如实展现。其实真实法无时无刻不在，每一个刹那它都在的，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那是因为我们的想运把我们给蒙蔽了，我们错误的想法，我们错误的认为都是常乐我净的，一直把我们蒙蔽了，所以就算在你的眼前你也看不到。就像那只鹿一样，他看到的明明是稻草人啊，为什么他把他当作人呢？稻草人根本没有欺骗他，是他的想运欺骗了他，欺骗了他，所以我们的想运欺骗了我们。因此呢，不要相信我们的想法，也不要相信我们的心，心不是永恒，它是刹那因缘生法，也不要相信你的爱。你这么爱这个人呢，你以为你永远爱下去吗？可能三年后啊，你就恨不得跟他分手。不要太相信这些，都是虚幻的，真真假假呢，我们分不清楚，所以被骗了。这个是响应的作用。好，现在呢，进入这个行运，行运，这个行运比较复杂一点，非常复杂。行运呢？行运是什么意思？运是另外一个，运是一组的意思哈。行运呢？因为我们讲运呢，是因为有过去、未来、现在啊、眼镜等等，所以叫运。但是单单一个行，什么意思呢？行是造作的意思，造作什么？造作业，造作业，这样的解释会比较清楚。但是根据经典呢，佛陀说什么是行运？行运是造作有为法。行运是造作有为法。什么是有为法？五蕴就是有为法，是受想行识就是有为法。所以呢，行运呢造作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的升起就是生命的升起嘛，生命的升起就是世间法来说，这个世俗地来说就是一个人的升起嘛，所以说行运造作业，业成熟呢，果报呢就升起了这个人了，这种讲法比较简单一点。我给两个例子，一个以世俗地的例子，一个是究竟地 的例子。因为一下子进入究竟地呢，很多人是听不明白的。比如说世俗地的这个例子，当我们比如说觉得人生很幸福嘛，要有什么，有什么就有什么。眼睛时常可以看到你喜爱的东西，耳朵听到你喜欢的东西，身体触到柔软的东西，心中想什么都能够如愿以偿。所以呢，你就觉得说啊，人生很美好，生命很美好，所以你的心呢就倾向呢有来生，倾向有一个来生嘛。当你倾向有一个来生的时候呢，你就会行动。怎么行动呢？你就做行善嘛， 啊，布施啊，持戒啊，啊，服务啊等等呢，然后许愿呢，你可能没有正式的许愿，但是你的意念呢，已经导向要有一个人的生命。那你所做做 你所做的这个善业呢，就会留下业力，这个业力一旦成熟呢，就会导致新的畜生，新的畜生也就是五蕴的畜生了，也就是一个世俗地来说，也就是一个人的畜生了。或者说比如说再给一个例子，你们这次呢，比如说当初听到有这个四年初的禅修营，心中就起了一个意愿要来参加，心中就起了一个意愿要来参加呢，那你就来了。那意愿带动我们的身体嘛，心生色嘛，带动我们的身体就来到了这个禅修营。然后在这个禅修营呢，禅修也做得很好，听经也欢喜，然后产生了很多，制造了很多善业。那这个善业呢，一旦成熟呢，善业会留下业力的，恶业善业都会留下恶力，都会留下业力。这业力一旦成熟呢，果报呢就会产生一个新的五蕴，那个新的五蕴是未来世的五蕴，所以这一次的禅修营所累积的善业呢，会留下善的业力呢，导致你出生在人界或者出生在天界。那因为禅修营里面是开发智慧嘛，开发定，开发慧嘛，所以这样的业力是非常有力道的。那你出生如果做人的话，是非常有智慧的人。这种叫做行运，造作业，造作善业，造作恶业，这种是世俗地的讲法，很容易就听明白了。现在呢，我们再进入这个究竟地的讲法。佛陀说行运呢是造作的意思，造作什么呢？造作有为法。什么是有为法？五蕴就是有为法，所以行运呢造作色运，行运呢造作受运，行呢造作想运，行造作行运，行造作识运。我这么讲大家就听不明白了，对不对？怎么造作行运呢？怎么造作受运呢？怎么造作想运呢？马上就听不明白了。那佛陀呢在讲经的时候，他也没有跟你深入的讲，经典就是这样，只要对方听得明白，佛陀是不多说的，然后他明白就够了，他听到马上就修了，不需要多说。因此经典有时候很难明白，就是这样。所以为了明白呢，我们一定要几律。这个例子是我自己根据我的这个对佛经对修行的了解，我自己想出来的例子，并不是佛陀讲的例子。比如说行运怎么造作受，怎么造作色。一个男人，比如说一个男人，他的眼睛在走路的时候，突然间前面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他眼睛一触到这个色尘，触到一个色尘的时候呢，哇，眼处生受嘛，马上呢，那这个是乐受，乐受的作用呢，它就可以偏曝全身，让全身亢奋，所以它马上产生了一个非常舒服的感觉，乐受，那因为乐受眼里处受生起，眼里受爱生起，这个乐受呢，带动了这个贪爱，所以他很想得到这个女人。很想得到这个女人呢，不管她有没有行动，那个意业已经造下了，对不对？因为你生起了贪爱，就有那个意业已经造下来了。好，那现在呢，这个行他这个行的意愿就是想得到她因为贪爱想得到她，这个就是他的行，他造业了。那这个时刻呢，他怎么造作色蕴？色蕴我讲过了，四大根所造色，眼睛是所造色。因为有眼睛， 他才看到色尘，才有眼处，所以他也非常的执着贪爱他的眼根。没有眼根的话，他哪里可以看到漂亮的女人呢？没有看到漂亮的女人，他怎么会有这种乐受呢？所以因此呢，他强烈的执着他的眼根。当他执着他的眼根的时候呢，他就是造作有为法，他造作色蕴。他希望有一个身体，身体那个有眼根的，可以让眼睛看到漂亮的色尘，所以他造作了色蕴。这样明白吗？这个究竟地是比较深一点的啊，要通过你的智慧去了解啊。然后呢，因为这个眼根触到了漂亮的女人呢，他产生了一种非常美妙的乐受，他非常强烈的执着这种受，因此他造作了受蕴。每一个强烈的执着，每一个强烈的执着就是造业，所以他当下造作了这个受蕴，他期待一个身体里面能够感受的，有这个乐受的，所以他造作了这个受蕴。那他怎么造作想蕴呢？当他的眼睛触到这个漂亮的迷人的色尘的时候呢，他是想永恒的快乐的，永恒的快乐的，是我的，是我的，因此他造作了想蕴，变老想。好，那他怎么造作行蕴呢？这整个过程就是行蕴了。执着于这个色，执着于这个受，他造作这个业，这个整个过程就是行蕴了。那他怎么造作这个识蕴呢？如果没有这个心识是没有认知的过程的，因为有这个心识才能够认知这是漂亮的这是快乐的这是眼根，这是色尘，才能够认知这个整个眼触到色尘所起的种种的心识的作用。所以没有这个心识呢，就像一个芭蕉树干，芭蕉树干怎么升起快乐呢？所以他也造作希望祈求贪求有这个认知的过程，这个认知的过程就是识蕴了。因此呢，行蕴造作五蕴，不知道你们听得清楚吗？好，再讲下去可能就要睡觉了哈，就是到此结束，明天再继续吧。深的法呢，不能够一直讲的如果是讲幽默的法、粗浅的法、让你们笑的法，可以讲两个小时大家都不累的。这种法呢，点到一点就够了，慢慢去思考不然接着下来就会昏沉的了。好，谢谢大家。